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。前边讲善心所讲了一个净信，总结起来啊，很简单，就是在玄奘法身这啊，三个字，什么叫净信？他说就是信呐、啊，实、德、能。哎，他就总结成三个字。什么叫信实呢？就是你信的那个对象实有。哎，真有。比如说我们信三宝，就是三宝是真有，真有佛。第二个是德，这个德呢就是功德，也叫作用，也叫功能。哎，德就是它有什么作用。哎，就是佛三宝的这些功能，这些作用，这些功德，我深信都是有的。就是你成了佛就能知道所有的信息。实、德、能。能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能达到三宝的境界。哎，我能成佛，相信这个。只要按照佛说的这个方法，闻思修慧去修行，哎，我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我就能证到三界唯有心，我就能得到跟佛一样的智慧。我能。实、德、能。信的内容就是这三个字。好，下边我们第二个心所叫有惭。这个玄奘法师就以一个惭字，惭愧的惭。有惭者，为依自，就是自己，或依法之增上力。增上力就是力量。于所作罪羞耻为性。这定义很简单啊，就是对所做的罪，就是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，感觉到羞耻。为性就是为他的体性，为他的样子。哎，说什么叫惭？就是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呢，自己感觉到羞耻，感觉到不好意思。哎，这就叫有惭。这个人知道惭愧。惭跟愧的区别就是在前边这个。惭呢是依靠自己，就是自己做了之后啊，自己在那后悔，自己在那感觉不好意思。或依法，这个法的意思是指的这个道理，就是不是指的咱们能有法律，当然也包括法律，因为一切都是法嘛。但是呢，他这儿的法是指的这个他学的佛法呀、啊，他学的正确的道理啊，是指的这个法。就是这个人呢，如果他是依靠自己的觉悟，依靠他学习法佛法，然后他感觉到啊，我做的某件事啊实在是做的不对，哎，感觉到羞愧，哎，感觉到羞耻，这就叫惭。哎，是自己感觉不对。自己这个就是你看他后边内容啊，自己感觉怎么不对呢？他说是诸正直人士所呵责故。就是说他感觉呀、啊、这个事情啊是很多这个他认为是好人是对的人所会斥责的啊，他们会这个批评这个。还一个理由呢，他感觉能得非爱一树果故。就是他感觉我做的这件事情啊会得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一束果，哎，由于这两个原因，于诸恶业，许以罪名，他把它叫做说罪罪过，哎，这个罪就是广泛意义上的，不是指的犯罪就是特别大的，就是一般的小错误也是，哎，都属于就是善恶的恶。他主要是这么两个标准啊，一个是感觉别人呢、啊、会对这个进行批评，就是尤其是他尊重的人，他认为讲道理的人，再一个就是他感觉这个事情他的报应不好，哎，所以他感觉到做这件事儿不对，这就叫惭。于已作罪，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，或未作罪，就是他想做还没做，心怯弱羞耻，是名为有惭。就是 他比如说他想起了一个念，想做什么，但是呢他感觉这样做呢这个有点害怕，怯弱羞耻，感觉这个就是比较困难去做这个事情，这就叫做有惭，就这个人呐知道惭愧。此已具有能作止息恶行之一持为业。为业我们说了就是它的作用，这个有惭这种心所生起来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能作呀止息恶行之一持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有惭愧心呢，它会防止你作恶。现在我们你看那个新闻题目，好多人根本就什么惭愧心，想办法去害人啊，骗人，就是编着法儿，就那个经常接到那个电话，哎，那个录音电话，什么就是骗人的那个，那这些人就是没有惭愧心，哎，就是所以他就做了。如果你这个人觉得有一次我拿起来那个，他说你如果是什么人工帮助，请来按九，我就按了一个九，按了九一个姑娘接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这样那个骗人呐，我说绝对是要有报应的，这就是告诉他说你能得非爱一手果，哎，告诉他，我。一开始我那个抓起来我骂他们，后来我发现骂可能他不在乎哈，骂他不在乎，哎，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，哎，我说绝对，我说你想想，你做坏事绝对是有报应的，你自己敢不敢都不害怕吗？反正管他那个什么，反正说给他了啊。所以人如果知道这个就是能得非爱亦舒果，如果他真的知道啊，他不会做。你比如说这个事儿，他知道这个做了呀，肯定有恶报的话啊，他肯定不会做，哎，那等于是害自己嘛。所以这个佛说过，这个人要是没有惭愧心呐，这个人是没有救的。这个人就是如果他那个恶意起来了哈，根本没有惭愧心，那你就是说服不了他的。所以有没有惭愧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再看一下愧，有愧者，为依世间增上利。于所作罪羞耻为性，于所作罪羞耻为性，这个跟那个惭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引起这个羞耻感的原因不一样。这个惭呢是靠自己，跟自己懂得法，他感觉我做这个事情不对。这个愧是什么呢？依世间增上力，这个世间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指气世间，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，一个是指友情世间，就是指的世间的人，这儿呢就是指的世间的人。说依世间的人的增上力，就是别人的力量使你感觉到对做的这个事情啊感觉到羞耻，或者是说你想到啊，我这样做呀，虽然我愿意做哈，但是觉得对不起别人，哎，就是依世间增上力，就是对其他人来说呢，由于其他人的力量使你感到羞耻，就是愧对于人嘛。那个惭是自己惭愧，哎，你要做一些事儿，觉得我做这个事儿对我自己有不好的报，哎，这是自己的事儿。他有时候呢，他会妨碍别人，妨碍别人之后，他会想到什么呢？他不感觉，他感觉对自己还是有利。但是呢会妨碍别人，他感觉这个世间人呢会这个谴责他，所以呢他感觉这个不好意思，这就叫愧。愧是指对别人的关系上你如果感觉这个羞耻，这是愧。如果是不关系别人的事情，你感觉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自己对不起自己，那叫惭。惭愧的区别在这儿，惭是指自己对不起自己感觉，愧是感觉自己对不起别人。为此为世间所呵责，这就是世间的人都会骂，若了之自造如是业，亦当为所呵责。哎，就是说知道我如果 我虽然自己不感觉那个惭愧，不感觉对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这样做挺好，但是感觉呢，大家会骂，哎，怕大家骂，这叫愧。犹不畏如是机毁等故，怕别，这就是怕大家骂吧，讽刺机毁，余罪羞耻，感觉哎算了，我那个别做这事儿了。此亦具有能作止息恶行之一持为也，就是跟那个禅的作用一样，都是能让你止息，就是说升起念来了，我想做这件事儿，但是由于害怕，由于羞愧，所以呢我就停止了，哎，把这件事儿给放下了，哎，作用是一样的，然后他俩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。一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，这就所以这个有这个，也不容易啊。你看现在，有很多人，他认为对我有利就行，我管别人干什么啊？现在尤其是现在那个叫西方这个流行的这个叫人权自由、个人主、个人为上吧，这个最重要，人权最重要，就是那个嘛。我只要我考虑我自己行了，我考虑别人干什么？哎，我自己最重要。你别人都应该为我服务的，哎，这个他处理跟人际的关系肯定处理不好，所以这个没有惭愧心的看来还是大量的，大量的啊。说那我有惭愧心，我不亏了吗？你说亏不亏啊？这就是智慧，你自己就不做这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，你不信因果没有用。你就跟那些人没有来生啊，抢了就抢了，那个这辈子享受了就享受了，哎，那没有用。你说没来生就没来生啊，你说没报应就没报应啊，所以这都是智慧，就是有惭愧这是很宝贵的品质啊。下边那个这已经三个了啊，净信有惭有愧，下边三个是无贪无嗔无痴，看它的定义啊。我说过，贪在世间人的定义是什么呀？超出你的正常需要为贪，哎，正常的需要不为贪。你看佛教怎么定义啊？无贪着者，为贪着对治，就是无贪着是对治贪着的，哎，你怎么对治贪着呢？你像我们一般人就说贪不应该对治，啊、哎，你人就是要那个贪嘛，说这个。哎，你看佛教怎么说呢？言贪着者，是给贪着定义啊。位于诸现存及现存条件，染着希愿为性。位于诸现存，就是现在有的东西。你比如说我呀、你呀、他呀、世界呀，这都是现在有的东西。及现存条件，就是。还有很多不是现存，但是呢，现存需要依靠的条件，这就是包括我们想到的一些道理啊，什么这些。你比如说，我想得到现存，我现在有房子，哎，这是现存。现存条件，我要想有房子，我要有这个技能，我要有智慧，我要有人际关系，什么，这都是现存条件。就是你有这些条件，你才能得到房子。于这些呢，染着希愿为性，就是染着，就是你认为这个，你认为它有就已经染着了，哎，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的，你认为它有就已经被染着了。希愿就是说我希望得到，哎，只要你是都认为现存这些东西是有，而且你希望得到，这就叫贪。这个希望得到。已经比那个世间的定义啊，已经大大的这个彻底了。世间是超过限度为贪，佛教是你只要希愿就是贪。注意前边这个染着呀，比希愿这一步啊还彻底。染着我刚才说了，什么叫染着？你认为有就是已经被染污了，就是已经是染污意了，已经是，因为外边没有，你认为外边有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认为外边有，这已经是取了。我们世间认为我贪才叫取，哎，哎，我拿到手才叫取。 实际上这个你一看说这个东西有，这已经是取颜色了。你一听说有声音，这已经是取声音了，这已经是取了。所以佛教定义的这个贪是什么呢？只要你不符合真理，就是你认为外边没有的东西是有，你就是贪，非常彻底。能对治彼者，能够对治这个贪的，名为无贪着。就是你看他这个贪着不是说适当的控制你的欲望，不是这样，他是无贪着，根本就没有贪，就没有取，那叫无贪，用的是无字。下边具体说，既于诸蓄有，蓄有之资具，无染着，即不倾向。什么叫无贪着？就是对于诸蓄有。什么叫蓄有？主要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轮回。轮回是蓄有吗？就是你这生转人，下生转天，再转动物，哎，这都叫后续之有。哎，就是六道轮回，对诸六道轮回蓄有。还有蓄有之资具，这个蓄有主要指的你的身体，是吧？你的身体，说我这生转人，下生转天人，再生转动物，指的你这个身体，六道轮回的这个主体。然后还有蓄有的资具，你还有住的房子，你还有吃的饭，你还有衣服，什么，这就叫蓄有的资具。对于这个蓄有跟蓄有的资具呢，无染着，不认为它有，即不倾向，也不去这个，就是说倾向就是我喜欢它，哎，我要得到它，就是希愿。这儿就要讲明一个道理了，说一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吃饭肯定是贪了，那我是不是就无贪着就不吃饭呢？不是这样，不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开始修行，还没有这个证到初地，这个还有这个梦。我们这个梦是什么呢？是原来原先的颠倒梦想、颠倒邪见种子升起的梦。我们这个颠倒邪见的种子就认为什么呢？人不吃饭是受不了的。哎，你这个种子升起这个呀，你认为不吃饭不行，这个道你要是违反这个习气呢，他不吃饭你就受不了。虽然这是假的，虽然是梦，但是你原来就跟我说的那个非洲那个小伙子，巫师告诉他说你不能吃这个野鸡肉，哎，他就记住说你吃野鸡肉就要死，哎，结果呢那个欧洲青年呢要回国了，请他们吃饭，他就想给他把这个邪见去掉，他就弄了野鸡肉。但是呢那个小伙子去了之后呢，就问他说这里头有野鸡肉吗？他说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你不能吃野鸡肉，这个你就放心吃吧。他就还吃一通，哎，然后就走了，然后他就回欧洲了。一年之后他又回欧洲工作，来了之后他一见那个小伙子，他想，你看这事实证明没问题吧，哈，所以他就告诉他说，小伙子我告诉你吧，你看你现在活得多好啊，啊，一年前我给你告别的那个宴会上吃的就有野鸡肉，你看你吃了一年都没事啊，你活得不是挺好吗？他本来是想让他破掉这个邪见，结果小伙子一听吓坏了，回去一个月就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是坚信他不能吃野鸡肉的，他是坚信那个巫师说的话的，他回去这回去这就提心吊胆，提心一个月就真的死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力量呢？就是他的那个种子的力量。哎，他认为不能吃，也就是说吃了肯定不行，哎，那就是不行，这是自己的心把自己就杀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什么呢？我们虽然现在知道真理了，但是我们真理的这个种子的力量呢，还不能那个压过那个就是叫邪见的力量。你就跟刚才我们修习说了半天辟谷，辟谷你 不说有的人，哎，我也没想辟谷，像我那个就是自然出现的，我根本就没想辟谷，他自然就哎那天就不想吃东西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哎，不想吃就不吃，因为我知道有这回事儿，哎，结果就半个月，后来又一个月一个多月不吃，比吃的时候舒服的很，所以我知道不怕。说你根本就没想不吃饭，为什么他会出现不吃饭呢？就是你原来啊。那个不吃饭那个种子啊，说人不吃饭正常的，哎，不吃饭比吃饭还好，你这种那个精力跟种子啊熏习的多，熏习的大量的，这生呢你一学佛一打坐，哎，他把那个种子给弄起来了，你根本就没那个想法，哎，他那个力量就起来了。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你究竟怎么做呀，知道你真理了，但是还得随顺现在的什么呀习气，你还不能硬来，哎，你说我就不吃饭，我知道不吃不是不让没事儿，但是你那个说不吃饭有事儿的那个种子力量如果非常大的话，你憋不过它，哎，所以就是我们是先学习真理，这就是跟那个说学习真理你不要太着急，呵呵，哎，学习真理我知道可以不吃饭，哎，但是现在呢当然你也可以说试验试验，也可以出你像出言辟谷了，我也可以试验试验，什么都可以，也可以学习学习，也有教辟谷的那个班啊，什么师傅都可以试验，但是你不要硬来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，这个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这个对比力量啊，它这个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力量，还是起作用的。但是呢注意有一点不一样了，就是你现在知道真理之后啊，虽然你在吃饭，但是你想的不是什么呢，这饭是真是有的，我是真是有的，我不吃完不行，这些邪见你不熏习了。你虽然也在吃饭，但是你熏习的是什么呢，你说这个饭是没有的，我也是没有的，哎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也在吃饭，他也在吃饭，你是正见，你就是在修如理作义，你就是在修行，他就是在加强梦，就是在颠倒梦想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不是看你在做什么，而是在看你怎么想，你是不是正见，哎，就跟那个说你看释迦佛80岁一个化身佛，你要是从表面上看他跟我们没有区别啊，是不是啊，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儿，也是成天吃饭睡觉，也是走路，他也不飞，但是呢他是什么呢，全是正念，所以他就是佛，他心是清净的，他并不就没有我们这些烦恼，为什么呀，他想的对，我们跟佛的差距就是这个想的对不对，他的那个种子清净是吧，生起来的都是清净思想，哎，我们的种子这个染污，所以生起来是颠倒梦想。你看，修行就是你怎么想。所以呢，不要执着于就是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。当然这个一开始你也得这么，你说我这个知道喝酒不对，但是呢，我喝酒的时候我也就知道说喝酒不对，这个酒是假的，是什么？行不行，你那个他这个酒啊，他跟那个你原来执照这个的那个习气啊，他相应，哎，一喝那种感觉来了啊，又想喝，一会儿喝醉了什么，你控制不住是吧，如果你真的是那个能够一直保持正念，那当然也可以，也没问题，像那个谁济公，哎，他就是喝酒吃肉，他喝酒吃肉，他那个境界，他喝酒吃肉是为了度众生的需要，说喝酒吃肉怎么度众生啊，就是很个别的，像他那个叫疯僧，他就是现一个疯僧，为什么现疯僧，因为有一些事情啊，有一些人啊，不是疯僧度不了，就是你一个这个就是叫正常的僧哈，你有很多地方不能去，你有很多事情不能做，你有很多话不能说是吧，哎，他就是表现一个疯僧，我也能不守戒，我也喝酒，哎，大家就觉得哎他疯僧，你不用管他。结果呢，他就可以做好多不 不是封僧做不了的事情。你看他那不是救一个村子的人，人家正娶媳妇儿，他背上人家媳妇儿就跑，是吧？还绕着那个在村里跑，弄得那个一村的人去那个追他，哎，结果呢追出去了，那个飞来峰是吧？一个石头飞来把那个村给那个砸平了，哎，所以他就是那个特殊情况下，他需要一些特殊的度生的方法，他是属于那个特殊的，哎，不能给自己找这个就是修行啊，就是你根据知道什么是真正修行，想的对，但是也要配合一些现实的方法。定义很清楚啊，无贪就是连认为外边有都没有，你一认为说有五蕴，这已经是染浊，哎，那不是染浊希愿为性吗？这就是染浊了，就是被污染了，不是清净的了。无贪，你看这无贪的定义多彻底啊！此具有能作不起恶行之依持为也。这个无贪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你如果有了这个心所，你就不起恶行。你想这绝对的，你根本不认为五蕴是有，你怎么会去？你根本不染浊，也不希愿，你怎么会起恶行呢？我们的恶行干什么呀？都是在这争名夺利嘛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你一个心所做的好了，你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无贪，你无贪了，后边嗔也不会起来了。下边是无嗔，无嗔恚者，为嗔恚对治，也可以说嗔恚的能对治，哎，也可以就读成动词，是什么叫无嗔恚啊？就是对治嗔恚的那种想法，就是无嗔恚。哎，言这个嗔恚，我就这个毛病最大，咱们看看他这个分析对的，咱们有没有帮助啊？言嗔恚者，就是说这个嗔恚的定义，畏于诸有情，急于诸苦，于苦所依法，憎恚为性。这个法后边这个顿号也是个暂时的停顿。什么叫嗔恚？说对于这个有情，哎，别人憎恚，恨别人，哎，认为别人害了自己了，妨害自己了，或者什么各种理由吧，对别人嗔恚，憎恚，恨别人，急于诸苦，我们这个很多事情啊，我们自己吃的苦，哎，比如说现在今天霾啊，弄得这个呼吸很难受，就憎恨，这憎恨什么呀？诸苦，就憎恨这个霾是吧？憎恨霾，于苦所依法，升起这个霾的这个所依的法。这个霾哪来的呀？汽车尾气，什么烧那个秸秆的，什么烧秸秆的就骂那个烧秸秆的啊，这又牵扯到恨别的友情了。哎，反正就是对这些憎恚为性。哎，说那我们怎么对治呢？其实你要是明白前边那个深信因果叫业果诸谛的话，你就能对治这个。说诸有情，这个有情比如说他伤害我，很简单，这个有情为什么能伤害你，为什么能见到你，为什么能伤害到你，一定是你跟他有这个因果关系。你没有这个因果关系，你见不了面，是不是啊？你见了面他也不伤害你，哎，为什么他去伤害你，伤害不到别人，一定是你造过伤害别人的业，哎，这是100%的，哎，就是说凡是报到你身上的事情，你是绝对有因的，绝对做了因的。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造过这样的恶因，这样的恶果是绝对到不了你身上的。就好像那个你一车翻了，你可能一点都没有事儿，这个也是有的。飞机摔下来活一个的也不是一起两起了，哎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这个业， 哎，你即使在这儿，他也不受这个报。哎，这是诸有情，诸苦就是一个埋。那个我看有人在网上贴佛经讲埋的原因，埋的原因什么呀？你的心无着，这说到根儿上了，说到家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要是心清净，哎，那当然这心一清净，这什么恶果都没有了哈。哎，实际上就是埋就是你的心污染。所以说，你既然我们现在能吸到这个霾，一定我们造过这种染污的因，哎，与苦所依法一样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得到的报啊，都是正常的，都是应该的，都是这个也应该承受的。你再反过来去埋怨。埋怨谁呀？追到根儿，你应该埋怨自己。前生不懂，没有智慧，不懂因果，造了很多恶的因，所以这一生呢得到这个苦果。哎，用这个根本的因果道理来想，就不应该再去恨别人。哎，别人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，他来骂你来了，哎，你就想，这一定是我骂他的回声来了。这回声来了，回声完了，这报不就是没有了吗？哎，那个你一看他还挺那个上火，还也挺着急，也挺可怜。哎，我能不能让他消消火，能不能帮帮他？哎，这不是不但不造新恶，而且呢还造善。哎，你就会改变以后的命运。就这样，这个因果道理。不过我是说这个道理，我也知道，到那个起火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来不及想这些道理，蹦就起来了，这习气，我这个嗔的习气就特别特别重。学佛之后已经好多了，已经，但是还是这个习气很重啊。那个学学这个，还是有用，还是有用。你看啊，由此无嗔，能对治嗔恚故。既于诸有情及于诸苦，于苦所依法无有憎恚，此亦具有能作不起恶行之依持为业。就是这个，你如果想这个道理想得明白，知道这个业报，我受了就没有了，这是消业，这是好事儿。你甚至还有，你像好多法师说，你应该感谢那个骂你的人，他帮你消业，你应该感谢这个什么。这个那当然想更好，这个反正就是说你调伏的呀，不但对这个你受的苦不起嗔心，而且呢你能够调的还以很清净欢乐的心情去这个修心的善法，这是最好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这个无嗔的作用就是不起恶行之依持。就是你依靠这个无嗔呢，你就能够根本就不做坏事儿。无愚痴者，为愚痴对治。什么叫无愚痴？你看他的那个重点在后边这个定义啊，以如其实、如是正通达为性。以就是说这个为性就是为体、为相。为样的无愚痴，我们无愚痴也可以叫成智慧。智慧是以什么为体，为它的样子呢？是以如其实，如其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对象，如他的实际情况，如是正通达，就这样正确的达到它。通达就是达到它。什么叫达到它？就是知道它就行了。如其实就是如实知，哎，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就叫智慧，这就叫没有愚痴。哎，你一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就叫没智慧愚痴。或者说有人说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说错了，那也叫没智慧，叫愚痴。甚至这个 那个说我有智慧，我知道这怎么回事，说错了的人，他的那个果报啊，他比那个说不知道的人呢还差，因为他是邪见，他要想回到正确认识，他还得先什么时候认识到我的认识是错的，他得把那个弯路走回来。你要人家那个说我不懂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哎，至少人家他还知道我不知道。你要是给他讲正确的呢，他没有成见，他还好接受一点。所以这个什么叫智慧，就是如实而知，哎，如果我们总结这个话，哎，如实而知就是智慧，哎，你知道的符合实际情况，这就是智慧，很简单。你这样一说的话，我们的科学家就走这个路，就是这个邪路走的就比较远啊。物质坚决存在，你要让他接受正确的说唯识无境，那就早了啊。他还不如一个这个不过这个很难说，很复杂啊，因为你光看这一生啊，你很难看出来。你这一生一个人，你老农民很愚痴啊，我不懂，我不知道，他不一定比那个科学家呀学佛早。这个很因为什么呢，科学家他有邪见，但是他也有一个优点，什么呢，他追求真理，是不是啊。你比如说物理是什么呀，就是面对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真理，他就是追求真理的。所以你看那个，尤其是西方，不过中国也是有这个现象，很多学佛的是学物理的。为什么呀，他因为物理是追求真理的，他找那个客观规律，找客观规律发现，你看现在科学发现我们找的不是客观规律，是吧，那个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，你找的那个客观认识对象不是客观的，是受你的主观那个设计影响的，哎，是你的主观因素，就是离不开你主观因素的那客观规律。他研究发现这不是客观真理，哎，他又要追求客观真理，追追追，好多西方的那个物理学家追追追，就追到那个东方的这个，哎，像佛学呀什么，所以西方那个在科学界呀、哲学界呀学这个佛学的，哎，很多是这样的，就是追求真理。所以这个很复杂，不要轻易说这个人就不行，那个人就差，这个人善根，这个很难说，哎。智慧就是如实而知，很简单啊，就是关键就是你认识的这真实是不是真实。言愚痴者，谓愚，你看他这定义啊，你要理解他的意思，他这愚痴定义是这样，谓愚业果诸地，稀有珍宝无知为性。是什么呀，他说的愚痴就是对佛法对三宝无知为性。所以你说你这是个物理学家，跟愚痴不愚痴怎么样，你还没有关系了，你跟智慧根本就没有关系，你那是就是你说你知道什么，那没有用。你知我们说的这个愚痴是对三宝无知为愚痴，那智慧反过来就说什么叫有智慧啊，就是你知道三宝，你如实的知道了解三宝，这叫智慧。所以你看佛教说的这个智慧啊，根本就不包含世间人那个说这个小家伙聪明啊，算是算得快，哎，这根本不叫智慧，根本不叫般若，哎。所以你看这个定义啊，定义的好像是说很霸道很那个什么，但是实际上这是真理。你只有对这个知道真实的人讲的真正的真理有了了解，那才叫智慧。你知道好多假智慧还害你，你就跟现在科学非认为自己是真理，好影响他知道真的智慧，这个很可笑。现在科学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阻碍作用最大。你看现在那些人不信佛教的那个一说这不科学，哎，是吧，这就是这个上了邪见了，这个很难回到正见。所以你看佛教讲 佛教讲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彻底的大实话。什么叫愚痴？你不知道真理是愚痴。真理，什么叫真理？只有佛说的是真理。哎，你那个梦中的根本就没有真理，根本就不给你定义。由此无愚痴，能对之愚痴故，即于业果诸地稀有珍宝，如实通达为性。什么叫没有愚痴啊？就是你对这个三宝，对三宝的这个讲的因果道理，对他讲的所有的这个真理，你都如实通达。哎，就如三宝所说的那个一样，你都达到那个水平了，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这叫智慧，这叫没有愚痴。哎，此亦具有能作不起恶行之愚痴为也。也是你有了这个智慧呢，你就不做恶，不做坏事。这就是那个跟世间的那个恶行的定义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世间就认为雷锋是善行。哎，你要是按照这个定义，雷锋不知道三宝，那做的都是恶行。什么恶行啊？增加轮回的执着，增加这个噩梦的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那雷锋他是助人为乐呀，他得到的是那个好梦啊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得好梦就该得噩梦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好梦，你像雷锋就按他这一生的那个表现啊，他这个人他是习气，他帮助人是习气，他已经积累了很多帮助人的这个善行了，他以后的果报啊应该是叫国王。注意，这个国王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国王，你比如说那个谁盖茨啊，他就是国王。这个国王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有很多人拥护他，听他的话，这叫国王。哎，一个村长也是一个国王，一个村也是一个国。哎，一个小团体也是一个国王。国王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所以那个雷锋啊，他将来就是当这一类的，或者他做买卖就有很多人帮助他，他打仗也有很多人都去帮他去了，那都是就是他帮过人家，他该他的。为什么？这里头有因果关系，他欠他的，他就是这样，一定有这个因果关系。这就是那个，你说你当国王有什么好处？你当国王就是造大恶的那个，必然造大恶。你成功一件事，你就伤害多少人，伤害多少事。所以世间这个轮回啊，说你现在是在正在做善做恶没有意义，因为它是轮回。哎，你一做国王欲望一大啊，那什么是好事坏事，做好事成功率也大啊，那个影响也大，你做坏事那个影响也大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一个文化大革命那造了多少恶果呀，那谁的事啊，都是毛主席的事，是吧？当然这是说根本原因啊，不也不是他一个人的，就是你是不是啊，你那果都要报的。所以说你这个世间就是你不是跟真正解脱有关系，不是跟这个真实有关系的，不是跟三宝有关系的，不是跟真正真理有关系的，别的根本就佛教不提。哎，没有意义。这个能做不起恶行，这是真正的不起恶行。哎，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恶。像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标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，实际上都是恶。下边精进者为懈怠对之，对之懈怠，这也是我们很普遍的毛病啊，懒。位于诸善品永悍为性。什么叫精进？对于好的东西好的事情永悍为性，一直往前不顾一切啊，这个彪悍。哎，这个就是一往无前啊，这个不可阻挡，这叫精进。而非于染污品类，不是对那个不好的东西。你比如说有人抽烟喝酒，也是这个叫那个都肺都这个已经那个很惨了，还要抽还要这个喝这个赌博 吸毒哈、也是很勇悍，不顾一切，去这个做，但是呢，它是不是善品，所以呢，它不能叫精进。由于染污品类勇悍者，即是懈怠故，体即懈怠。就是说，你对那个不好的东西，你要勇悍了呀，不顾一切的，就跟吸毒的，倾家荡产是这个给别人奴颜卑膝是这个啊，为了得到一点毒品，也够勇悍的。这实际上是什么？懈怠，是什么呢？什么懈怠啊？就是有用的东西你懈怠了，是不是啊？把你的这个生命给浪费了，还害了一家，害了这个很多人。此具有能圆满及能成就善品为也，就是如果你精进的话，你才能够圆满成就一件好的事情。如果不精进，就是那个注意力不集中，干一会儿就跑了，干一会儿就跑了，你这个人就很难圆满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精进也很重要。世间有那种叫速度就是什么生命啊，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呐、什么，这都是说的这个。你像那个叫商场，它不是商，指的是商人们的战场啊，这个商场。商场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比速度，是吧？你这个技术，你先开发出来，好，一下就占领市场了。你后边的就没那个，就跟那个英文，我们现在计算机的键盘，一开始人弄了一个键盘，结果一做出来之后呢，后来人们就发现它这里头很多这个字母的顺序啊，安排的是不合理的。他们就根据科学的计算，哪个又使用率高低啊，又设计了比它速度快30%至40%的键盘，但是呢，到今天没用。你设计的合理，没人用，为什么呀？他已经大家都按这个做了，我用你那个快，我买个电脑，我怎么办呀？所以这个速度有时候是决定性的。下边一个是纯净，这个纯净就是前边我说的那个叫清安。就是玄奘法师意为清安的，看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为粗重对治，就是它能对治粗重。身与心堪任，调畅为性。我们先来讲它的定义啊，后边这个，实际上这个粗重对治应该是一个句号，它前边的句式都是那样，就是纯净是对治粗重的，说什么叫粗重，什么叫纯净，就看它定义。身与心堪忍，调畅为性。身与心，先说身，什么叫堪忍？堪忍就是有能力，身体有能力，调畅，很协调，很畅快，为他的体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体啊，你想做什么就能做到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做很协调就能，很顺利，畅嘛，很顺利就能做到，这就叫身清安，或者叫身纯净。你这个身如果有很多毛病，它就不堪忍，它这个能力就不行，它就不协调，它就不畅快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不到，做不好，这就叫粗重。然后再说心，什么叫心堪忍？心堪忍也是，就是心能胜任，能胜任什么呢？你心想什么，你能胜任。比如说我想快乐就能快乐，我想幸福就能幸福。我想这个，这就叫堪忍，调畅，心很协调，很这个畅通，没有阻碍，心堪忍。说我想快乐，快乐不了，这证明你怎么样？这个心不堪忍，不调不协调，不畅通， 那就叫粗重，它的反面就叫粗重，就是嘎啦嘎啦的粗重，哎，弄这个的活动很艰难，很困难。身与心都是这样。下边我们来看啊，言粗重者，什么叫粗重？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解释啊。为诸身与心无堪任性，及一切杂染贫乏种子。两个定义，先说前半。什么叫粗重？说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心识如果没有堪任性，就是你想做什么不能够做到，不能够胜任。比如说我想跑这个跑到那儿，结果跑不到就喘气儿的不行了，不能胜任。这就是身堪任性，没有堪任性，他不能做到你想做的事情。心，哎，我想快乐，结果呢搞了半天，搞得越搞越烦恼，这也是心没有堪任性，身心不堪任。说哎呀，这身心怎么能堪任啊？就是叫纯净。所以韩老译的是他的那个本意，就是你不要有很多杂染的东西，没有用的东西，你追的东西多了，你自然粗重。哎，你没有东西，自然纯净，自然就这个堪任，就清安。还有一个就是粗重，也是一切杂染贫乏种子的译名。我们前边讲过，我们那个记忆、种子、习气都叫粗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我们没有佛法，熏的都是颠倒梦想、执着外界实有，都是把自己弄得又粗又重，干什么都干不了，想飞飞不起来。想，这是身体这个不堪忍，心想欢乐，快乐不起来。每天本来是一起来还行，还挺高兴，结果这还没出门，孩子叫了啊，这个老婆吵架了。一上班领导批评了，什么迟到了，什么搞的，这就是你心不堪忍。实际上一个如果他心堪忍的话，他就能自己把心调整好，就是不在你这个人生活在什么，就跟那个说和尚深山老林也没什么条件啊，破山洞里头，破茅草房里头也没什么条件，他就能把身心调整的非常那个舒服，非常好，这就是清安，身心调整。杂染贫乏种子呢，它的粗重作用是那个潜意识起的。就跟我说，你为什么飞不起来？不是你，是就是种子的作用。你那个能飞，你转过神仙能飞，能飞的种子被粗重的种子怎么样呢？压制着，起不来，所以这个习气都叫粗重。此若无者，如果没有这个粗重，有纯净故，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，他这是前边解释什么叫粗重，就是说身心不堪忍跟我们的种子都是粗重，如果没有这些粗重，你就有了纯净。此中身堪忍者，看他的解释，什么叫身堪忍？就是身纯净的，为随自身应作轻而易举所生。就是你随顺自身应该做到的，比如说我想吃饭，我想走路，轻而易举所生，就是我想吃饭还很简单就吃完了，这就叫身纯净清安。想吃饭吃不了，牙疼，有病，闹胃，吃吃噎着了，这就是你这个种子不行啊，那个粗重，不能轻而易举所生，这是身。心堪忍者，为以于如实作意已，转起轻身爽意之心为因，成为其余心所有法。什么叫心堪忍？说的是以对于 如实作义，就是说你首先你这个作义啊，我想干什么哈，要如实，你不能想入非非，弄一个这个你达不到的目标哈，如实作义。像这个佛教说的呢，就是如真理、如真实的作业，哎，你这是真正如实的。你树了一个目标，然后啊，作意已，就是作意之后，你说我想达到一个什么境界？作意完了，转起清心爽意之心为因。你这么一作意呢，你就升起了清心爽意的心。为什么清心爽意呢？你没有杂染，没有污染，没有粗重，你心纯净，你就能升起这个清心爽意的心。你这个清心爽意的心一升起来，达一个什么结果呢？成为其余心所有法，成为另外的心所有法升起了，就是就如实作意的那个心。你什么叫心如实作意？就是你想达到另外一种心的境界，就是那其余的心所有法，你所希望的。结果你一作意呢，立刻就升起一个很轻快的心，立刻就变成其他的心所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随心所欲。这就叫心清安。你的心很轻快，很安乐，很纯净，所以呢，你一想什么，就跟那个观音说他要救人，你这着火了，他说火变成水，立刻火就变成其余心所有法，立刻就变成水了，说把水变成地，立刻就变成地了，这就叫心堪忍，观音菩萨这就叫心纯净，清安，他没有障碍。说我现在想让这个水变成地，它怎么不变呢？就是你障碍太多。首先我们就有个最大的障碍，就是什么呀？那水变不成地。我们心里头生是熏了多少生，熏了是这个种子。怎么可能呢？就跟那科学家那是胡说八道。你这个种子熏的多了，它怎么可能变成地呢？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你心里头怎么想的，它就出什么景象。只要你力量够，只要你力量够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三界什么这个六道五各种美好的恶心的什么各种梦，我们都会做，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记忆，有没有那个材料。一切唯心造嘛，所以这叫身心堪忍。犹若与此相应者，与这个堪忍相应的呢，则与所缘心无挂碍转故，名为心堪忍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心跟这个纯净相应了，你对于所缘，对于这个所缘，就是对于你想认识的那个认识对象，心无挂碍转故，名为心堪忍。你想干什么，心一想它就能达到。为什么呀？没有挂碍，因为你没有执着，你不执着物质世界实有的，我们没有力量改变它，你没有这些挂碍，没有这些染污，心纯净，它就可以心无挂碍，它一转就转成你那个所缘了。你想要什么境界就来什么境界，这叫心堪忍。由于身特别处为喜悦所摄持时，当知名为身纯净。这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实际上呢，只有心没有身。说你为师讲只有心没有身，那你为什么还讲身纯净呢？他说，我说的这个身纯净啊，是怎么叫身纯净呢？你听我这个意思，我这个定义，我是由于身特别所处为喜悦所摄持时，就是我说身清净啊，实际上指的是身里头特别所处 是为喜悦所摄持，就是说你身，实际上身我们这个不知道，就是我们找不着身哈。实际上我们说的身，就是指的什么呢？冷暖什么凉热这些这个感觉，就是这个触。说你这个身呐，你的触都是为喜悦所摄持的时候，都是很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种心情叫做身纯净。身纯净就是说我为师讲的身纯净呢，实际上还是什么呀？心纯净。哎，你什么叫身堪忍？说身堪忍，你身想达到哪儿，哎，你就一下就能达到，叫身堪忍。实际上你达到它什么，都还是那个身体的感觉，都是那个身体的感觉。比如说，就刚才说的啊，说把火变成水，哎，你着火了，你说把火变成水，哎，实际上呢，落实到什么呢？就落实到了你原来是热的感觉，后来变成清凉的感觉了。实际上就是还身堪忍，实际上核心还是心堪忍。由经说言，若意喜悦，则身当纯净。就是佛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如果你的心情很好的话，你的身体就很舒服。实际上这是讲为实的道理，哎，因为你我们讲过这个，你要说非说有身，你是证明不了的。我们你要是不讲理，可以说我就有身体，你有身，你怎么知道你有身呢？有身是有这个是一个猜出来的，那个猜出来的境界，哎，不是，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什么呀，全部是感觉，全部是心的感觉，色声香味触法六种都是感觉。最后讲一下这个清安的作用，由依彼增上力，能转所依故，此具有能无余除浅烦恼障为业。就是这个纯净或者叫清安这种心所的作用，就是它能够把烦恼除的不剩一点。就是如果你达到心真的纯净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烦恼了，哎，这个很明白啊，就是你把烦恼断完了，就是达到身体纯净了。当然你先得这个知道哪些是烦恼，像这个大乘说的呢，就是你有想法就是烦恼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但是这个清安呢，境界低一点，这个清安是注意啊，这个清安呢是有客观标准的，就是我们在修定啊，修定我说过，从你开始修定到你得初禅，就是到得定，中间要经过九住心，也叫九心住，有九个阶段，这九个阶段是最艰难的，就是从我们这个思路乱飞没有定的习惯，到一直调整到哎慢慢养成定的习惯，养养养，到最后你能得定的时候啊，那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。这个九住心实际上是我们下功夫的，就是清除障碍，这是我们下功夫的时候。这九住心呢，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得清安，这个是有客观标准的，就是你这个人得了清安没有，是有客观标准。所以这个清安啊，并不是那个特别高的境界，只是指佛法说，但是呢，对他是不修佛法的人，就修定的人，他可以得清安，可以得这个纯净。这些人呢，他得了清安的时候啊，他真的就很少有烦恼，哎，很少有烦恼。像什么辟谷啊，什么这些呢，都不在话下。哎，你像你都快得定了，得定就可以得神通了，哎，那个境界是很深的。所以这个清安这个心呢，是有客观标准的，就是你修定修定，光修定就可以修到得清安。得清安的时候心里头确实没有多少烦恼，但是如果你这个人不修智慧，不修这个佛法的智慧，你就修定，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在山洞里头几十年修定，确实能得定了，也能有神通了， 但是实际上你那个人怎么样啊？实际上烦恼一点没减轻。你出来干什么呀？还是那些六道轮回的烦恼。你跟你的亲人，你跟你的仇人，什么还是那些关系，他这些根本烦恼没断，所以你广得一个定啊，没，实际上没有用，不能解脱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儿。